刘先生就职于一家美国出名的大数据公司，曾经负责这间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项目。他对美国之音说，最后他们的公司选择不进驻中国市场，原因是中国特色的市场运作。他说不是一个理念，中国比较特别，有各种各样的行业潜规则和政策走向，美国就会觉得这里面有很多比其他市场多出来的开销，最后讲不成，或者说针对中国市场需要做很多特别的调整。他想很多撤出的外国公司也是一样，高科技行业的美国公司好像甲骨文、谷歌、苹果和微软都看准中国市场巨大潜力的所在而进驻这个市场。现在虽然外企已经不像十年前这样受到各种政策上的优待，仍然有很多公司不愿意放弃这个市场。中国美国商会在1月19号发布的最新中国商务环境调查报告显示，技术和研发领域是中国增长最快的领域之一，国内消费增长，中产基层规模扩大，收入提高，中国创新能力不断提高，以及数字技术发展等要素都能够给美国高科技公司的在华业务带来重大机遇。但是这份报告又说，在中国做生意变得越来越难。这家工商游说团体多达81%的会员感到他们在中国不似以往那么受欢迎。中国在2016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标志着涉及互联网的事物上，中国要走自己的路。这份法律中要求金融和通讯等行业的公司接受安全检查，在中国境内存储数据等强制性要求，将使外国公司的运营成本更高，或者使他们无法进入中国市场。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还在2016年12月27号发布国家网络空间安全战略，将维护网络主权纳入国家领导层最高战略，强调维护网络主权的概念，而西方国家将互联网作为打破边界、联系世界的概念大相径庭。而同时，随着中国对于国内科技企业的保护主义政策和不断升高的人力成本，科技类外企埋怨说他们在中国的处境越发艰难。甲骨文公司前几星期宣布即将裁退北京200人的研发中心，而希捷数据公司亦宣布将关闭他们在苏州的工厂，预计将裁员2200人。在美国高科技行业工作的刘先生表示，美国公司在中国运作有三个很大的困境，客户需求无法了解，合作方需求难以满足，以及中国国内企业带来的不公平竞争。他说，在客户需求上，美国市场主要是去做市场调查，但是在中国市场就不同，中国市场比较特别，有很多台面上不能够讲的要求，这些需求直接去问他们是不会告诉你知。很多外商表示，中国市场存在不同的文化，比如简单的电商，中国人喜欢货到付款，而美国人往往是先付款再发货。再或者中国市场上对一些特别数据需要包装，或者说与政府有关的项目有些特别的要求，这类不同的文化和习惯都被美商增添了很多的额外开销。而同时，中国企业可能互相联手，在招标过程中排挤外国企业。刘先生说，实际上中国市场有中国市场的规律和玩法。他说，如果你是外国公司，你打不入去，亦做得不够好。而另外，中国不断上升的人力资源成本亦是外商撤退的原因之一。他原本所在另外一家做商业情报的科技公司好早就进入中国市场，但是之后由于中国人力成本不断上升，以及与总公司研发中心沟通问题带来的开销，该公司最后决定全盘撤离。而另外，还有批评人士说，中国政府的网络审查制度亦被美国科技公司制造障碍，脸书和推特等红遍国际的社交媒体在中国被封杀。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去年第一次将中国的防火长城称为贸易壁垒。华盛顿邮报1月23号的一篇报道说，就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达沃斯高举全球化大旗并呼吁西方听众不要将自己关入黑房的时候，中国进一步加强这道防火长城，宣布禁止提供未经批准的网络翻墙工具 VPN。 另一方面，海外巨头的难处似乎比中国国内企业带来发展机会。在脸书和推特被挡在中国市场之外的时候，微信做的风声四起，甚至一些功能已经超过国外企业。百度亦因为谷歌的退出得到好处，发展成中国最重要的搜索引擎。分析人士说，中国政府对于国内企业的保护政策伤害外企利益，但是比中国公司发展的机会。亦有业内人士对美国之音说，除了政治敏感领域，中国政府还是欢迎外资，而美国公司在中国业务做得不好，不应该埋怨保护主义政策，主要还是因为他们不熟悉中国国情，包括潜规则。在中国一家民营科技公司工作的王先生说，他觉得外国公司有关在中国受到不公平待遇的埋怨是不合理，他不认为中国政府的政策对国内企业存在保护。他说他不觉得是保护，他觉得是外企的水平。坦白说，能够同 BAT 即是中国互联网三巨头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相比的外国公司只有脸书和谷歌，好像老牌的微软、甲骨文和国内公司差别已经很大，他一点都不觉得保护。当被问及数据存储方面的限制是否对外国企业产生不公平问题时，他说确实中国对数据存储有一定的要求，但是他不认为这个是不合理。中国美国商会的调查中，技术与其他研发行业的美国企业将2017年在华业务的挑战归为五类，包括法律法规执行不一致 60%， 劳动力成本增加 60%， 中国保护主义不断升级 53%，取得相关许可证困难 35%， 以及行业规章风险 31%。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报道。